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邀请南韩总统文在寅访问北韩，文在寅鼓励双方为促成访问创造条件。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五就参观了南韩天安号军舰纪念馆，天安号在八年前是被北韩的鱼雷击沉。彭斯透露他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的内容。
We shared our common objective of confronting the regime in North Korea whose military.
彭斯说美国和南韩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对抗北韩，直到北韩永久而且不可逆转地放弃他们的核武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为止。报道说美国国防部考虑向东亚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五访问了白宫，和总统川普是举行了会谈，中国希望妥善管控分歧。详情请留意新闻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向南韩总统文在寅转达了金正恩邀请他早日访问北韩的一封信。青瓦台的发言人说，文在寅建议双方努力促成他的访问，为他能够接受这项邀请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果访问成行，这个会是南北韩领导人十年以来的首次峰会。金正恩的特使他妹妹金宇正和北韩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正是率领北韩高级代表团在南韩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他们星期六在南韩总统办公室的青瓦台系会见了文在寅。自从韩战停火以来，金宇正是长期统治北韩的金氏家族当中第一位访问南韩的成员。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在开幕之后星期六展开各项的比赛，其中包括南北韩女子联合冰球队参与的首场比赛。在竞技场上，外交成为了聚焦点。在星期五的开幕仪式上，来自北韩和南韩的运动员在一面蓝白星的朝鲜半岛统一旗帜下一起步入奥林匹克运动馆。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六会见了来自北韩的高级代表团，其中包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自从韩战停火以来，金宇正是长期统治北韩的金氏家族当中第一位访问南韩的成员。他和北韩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出席了星期五的冬奥会的开幕仪式，预计他们会在南韩留到星期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南韩平昌出席了2018年冬奥会的开幕仪式，而彭斯在星期五还参观了南韩天安号军舰纪念馆。天安号在近八年前被北韩鱼雷击沉。彭斯透露他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的内容。
We shared our common objective of confronting the regime in North Korea whose militarism is on display behind me.
彭斯说美国和南韩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对抗北韩，直到北韩永久而且不可逆转地放弃他们的核武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为止。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军方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为了应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军力，美国国防部正是考虑向东亚部署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美国为此将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驻军。这个是美国上个月公布新国防战略报告，将会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作为首要任务。这个是新报告公布以来国防部加强美军亚洲存在的首批的具体步骤。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虽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仍然处在危机的边缘，但这个部署并不是目的在于针对北韩的威胁，而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包括地面和航空作战部队，配备有坦克、火炮、两栖突击载具以及固定翼和旋翼战机等，是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的重要组成之一，由大约2200名的官兵组成。完成部署远征队之后，将会明显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战斗力。目前美国在日本部署大约有50000名驻军，其中包括18000名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六说，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星期五访问了白宫，与总统川普举行了会谈。 外交部嘅新闻稿话，两人嘅会谈涉及到经贸、两军关系、禁毒执法同埋朝鲜半岛核问题。新闻稿话，杨洁篪希望美中双方应该妥善管控分歧同埋敏感嘅问题。喺一日之前，美国国务卿迪勒森系会见咗杨洁篪，两人重申咗川普总统同埋习近平主席致力于针对北韩嘅违法核武器同埋导弹研发专案，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讨论咗建立一个公平同埋互惠嘅经贸关系，并且承诺会针对毒品进入美国嘅问题展开合作。喺同一日，中国外长王毅话，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参与平昌冬季奥运会展开嘅各项对话，并且期待呢啲互动能够逐步推开半岛对话谈判嘅大门。佢仲不点名咁批评一啲国家喺北韩问题上嘅立场，话唔能够有人喺度推门，有人佢系喺度关门。美国政府话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对话，但系正喺南韩访问嘅美国副总统彭斯话，唔解决北韩核问题就难以获得朝鲜半岛嘅和平，并且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直到佢哋放弃核武器同埋弹道导弹嘅研发。而直至截稿嘅时候，白宫仲未有发表川普总统星期五会见杨洁篪嘅新闻稿或者照片。美国总统川普阻止了民主党人公布针对一份共和党人的备忘录所作出的回应。共和党人的那一份的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滥用职权。白宫法律顾问麦金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决定不给是属于机密档案的民主党备忘录解密公布于众，是因为这份备忘录包含多处被适当归档为机密和敏感的内容。众议院民主党的党鞭霍耶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他对川普总统不被公布民主党备忘录深表忧虑。他说在川普2月2号公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片面误导人的备忘录之后，让美国人看到全部的事实才是适当的做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梵蒂冈和北京业已建交的过程当中，教廷一位主管社会问题研究的高官赞扬北京的言论引起了反弹，不单只有天主教神父批他天真，一位华裔天主教的侨领亦都写信抗议他违反天主教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纽约华人总商会执行主任天主教徒于金山星期四致函罗马梵蒂冈宗座社会科学院院长索隆多主教，说他最近访问北京归来发表的赞扬中共的言论会被人认为是他在离撒之前喝多了圣酒，亦或是去逛了一下中国的迪士尼世界而发的怪论。索伦多主教是梵蒂冈研究全球社会问题的机构宗座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他最近接受梵蒂冈内部通讯采访的时候说，现时教会社会教义的最佳执行者是中国人。一位75岁的阿根廷主教去年8月访问北京，他在采访之中说，他发现了一个非凡的中国，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中国的核心原则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正如保罗所说的，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他赞扬中国并没有贫民区，没有毒品，年轻人并没有吸毒，而里面就有积极正面的民族意识。他甚至认为中国有胜于美国，经济并没有好像美国发生的这样主导住政治。属于纽约华埠圣博德天主教教会的于金山在写给索隆多的信里面说，索隆多无视中国的棚户区、毒品、监狱里面满是毒贩和政治犯，天主教会遭受到关闭或者破坏，以及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现实，就高谈中国人努力工作，他的思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待犹太人无疑。他在信中又说，换句话来说，中国人并没有人权，所以必须工作或者灭亡，必须生活在政府的意志之中。这个世界还记得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面的话，工作令你自由。于金山又说，索隆多认为中国人只是配工作，工作就是自由，不做劳工就要死亡，这些不是二战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做法吗？他并没有想到教宗的社会科学院院长能够讲出这样这种违反天主教真理的话。于金山还批评索隆多对中国的迷恋到了为北京摘取囚犯和死刑犯 人体器官进行辩护的程度，活动人士曾经批评索伦多2017年2月邀请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参加由梵蒂冈中座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反器官贩卖峰会，是给予仍然依赖死囚器官的中国的一个平台，为他的器官移植项目添增合法的色彩。路透社的报道又说，梵蒂冈和天主教官员就教廷和中共的和解爆发了一场不圣洁的口水战，红衣主教、大主教和神父陷入了一场不自主的交火之中。专门研究中国的亚洲新闻通讯社负责人塞尔维莱拉神父在一篇社论之中批评中座社会科学院院长索隆多天真地好似爱丽丝漫游的仙境。他写着说，大家可以理解在中梵关系热中民众的爱和吹捧中国文化，但是将崇尚中国当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加以肯定，会成为教会的笑柄。美国 National Review 报道说，梵蒂冈极需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加以核实。报道又说，天主教社会学说建立在四个基本原则基础之上，就是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价值，人人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多元和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团结的必要性。报道又说，这些原则帮助了塑造了1989年中欧东欧的良知革命，在20世纪之后半叶的拉美和东亚民主变革之中亦都起了作用，但是在2018年这些原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面否决了。报道又说，索隆多在中国并没有看到的就是1000多个劳动营遍布中国，国家决定夫妻生育几个子女，国家对违反生育政策的华人妇女强行堕胎，人口控制政策导致严重的男女比例不平衡，户口政策扼杀国内的自由迁徙，无神论的共产党以宗教迫害为他的镇压的主要手段。于金山又说，传播福音是教会的主要任务，教廷希望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但在与中共交易之前不能够将良心出卖，宗教最大的势力就是良知和真理。据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了与北京尽快建交作出巨大的妥协，决定接受北京任命但是为教廷反对的主教。究竟是教宗影响了索隆多，因为是索隆多影响了教宗呢？于金山说，他们是相互影响，他们两个人都是阿根廷人，那里上个世纪90年代很流行所谓的解放神学，对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亦都不遗余力地支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是耶稣基督思想的实现，认为共产主义虽然剥夺了人的尊严，但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目标。但是于金山又说，他们并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阶级分得最多，贫富不均比谁都厉害，贪腐因为并没有制衡非常普遍，共产主义制造贫困，剥夺人权和信仰的权利。于金山又表示，教宗急于与北京建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远远落后于基督教的传播。梵蒂冈认为，如果与中共政权达到某一种的妥协，或者天主教亦都会很快传播，这些是一个非常不了解中国大陆的一个逻辑。于金山又说，基督教传得更快，不是中国的三自爱国教会传得快。三自教会自从1949年有多少人呢？现时可能更少了。而基督教传得快是因为家庭教会亦都是地下教会传得快。最近几年梵蒂冈为了避免得罪北京，一直压制自己的地下天主教会，他自己压制的话，他为什么会传得快呢？于金山说，北京亦都不必过于乐观，认为梵蒂冈妥协之后所有的地下教会都会归到共产党属下，地下教会是春风吹又生，你要将学习习近平思想置于圣经之上，其他人还是可以开地下教会的。不过在纽约华埠圣博德教会任神父的施华忠表示，他现时不愿意对此作评论，他说他要观察一下。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美国商会在星期四发布的年度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在强化知识产权机制和激励创意环境方面取得进展。中国的指数分值和排名居中，在专利版权保护和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方面的努力得到认可，但是在侵权的数量、执法力度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没有显著的改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会国际知识产权中心2018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以创造为题， 分析对象和指标数量都有所扩展。该中心总裁大卫·克斯曼表示，今年发布的指数结果显示，对以知识产权推动创造力和创新在全球范围得到更进一步的承诺。多数国家都强化知识产权体系方面都有所作为。最新的报告显示，知识产权指数领跑者之间的差距继续缩小，表现出这些国家都在争相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今年的报告对50个经济体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分析，比去年增加了5个国家，指标数量亦都增加到40个。2018年知识产权指数排名最高的仍然是美国、英国和欧盟经济体，但美国因专利系统的改变，它的领先幅度受到影响。日本和新加坡两个亚洲国家亦都进入了前10名。这个是国际知识产权中心发布的第6版年度指数报告。最新的报告是基于过去一年各经济体在知识产权的各项指标所做的分析。该机构还将各国指数分值和其在全球竞争力、外资吸引、增值创意、人才和金融资源等方面的排名做出对比分析。它的结论显示出知识产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着广泛和多层面的影响，包括激发创造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刺激竞争和投资等等。中国在5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5位，指数分值 19.08。 报告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表现突出的有专利和版权改革扩大了保护范围并加强了执法，各级政府和执法机构对知识产权的承认和维护程度增高，在学术界和个人范畴强化知识产权意识以及利用知识产权的价值。一些长期问题仍然是中国知识产权指数的掣肘因素，知识产权侵犯仍处在高位，知识产权法规的诠释仍不完善，与国际标准脱节，在很多的情况下确保侵权适当补救的能力仍面临挑战，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商业化仍存在障碍，法律保障不足，尤其表现在贸易秘密方面仍旧是一个障碍。各经济体指数分值是40项指标得分的总合，各项指标分值从0到1，最高可能分值为40，排名居首的美国指数分值为 37.98， 垫底的委内瑞拉总体经济评分为 6.85。 亚洲经济体中，日本和新加坡分别位居第8 33.45 和第9 33.42， 南韩第11 33.15， 台湾以 23.85 排在第20位。在对知识产权指数和经济活动的分析报告中，作者称2017年在很多方面都有别往年，英国脱欧、美国优先以及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等都显示原来的状态已经被打破，各国在贸易方面开始探寻新的底线，全球经济持续改善，美国的制造业活动亦都得以反弹，这些因素亦都促使该机构将知识产权对经济复苏的贡献进行了拓展分析。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和总裁查尔斯·里夫金在报告发布会上的主题演讲强调，知识产权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至关重要，是整体经济的脊柱和创新的血脉。里夫金是前驻法国大使，并任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在美国商会批评政府在知识产权政策方面滞后，他说从众多创造者那里抽试想法和创新已经到了令人警醒的程度，有人用不合时宜描述知识产权政策现状，并且对更新更好的政策形成阻碍，地方和国家政府到全球层面都未能够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予以全面的保护。李夫金呼吁通过政策更新更好的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之时，川普政府将于近期宣布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移知识产权依照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进行的调查所作出的结论，以及将采取的贸易行动。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近日首次公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说，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是认识、保护和利用北极，并且参与治理北极。白皮书还强调，中国将会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和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专家警告说，中国企图在北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26号发表中国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引发广泛的关注。这份文件说，中国在北极的政策主张就是不断深化对北极的探索和认知，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依法合理利用北极的资源，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和国际合作，促进北极和平与稳定等。这份白皮书还强调，中国地缘接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将会在北极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面积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主管海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大卫·波顿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在北极的企图的研讨会上面说，中国公布这份白皮书应该是应世界各国的要求而做的，北极圈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将自己在北极的目标透明化。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极地期刊执行编辑安妮玛丽·布拉迪说，十多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小角色成为极地大国。中国在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这份白皮书展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日渐增加的信心和自信，但是就没有完全缓解大家对中国在北极意图的担忧。布拉迪说，这份战略报告只是提供了部分的信息，他主要关注了中国在北极的经济和科考的兴趣，但是回避了他们的战略兴趣。这些不是一个战略文件，不是那种有助于缓解大家对中国在北极意图的担忧的文件。布拉迪又说，极地地区、深海海床以及其他空间成为新的战略领土，中国需要这种的资源成为全球的大国，那里的资源对中国未来的繁荣、发展以及稳定都非常之重要。美国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说，这份报告的言辞显然是考虑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譬如报告对中国是否会掠夺资源、破坏环境以及是否会影响北极土著人的生活等方面都做出了解释。在白皮书当中，中国说尊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基础，尊重就是要相互尊重，包括各国都应该遵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的国际法，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土著人的传统和文化，亦都包括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当然，白皮书亦都强调了依照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中国的权益。报告又说，中国在北冰洋公海享有航行、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以及资源勘探和开发等的权利。但是威尔逊学者中心的戴博对中国能否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了质疑。戴博说，在这份文件当中，中国就提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个已经被中国完全拒绝的，而且中国的行动亦都直接走到了反面，直接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他们拒绝接受联合国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并且拒绝承认其他南中国海主权星属国的利益。他很想知道，在这个文件中，中国说中国在这里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会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他想问一下中国，哪些是他们认为应该尊重的权益，应该不会过分了。2013年菲律宾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的规定提起强制仲裁程序。2016年7月12号南中国海仲裁案仲裁庭公布裁决，但遭到中国的无视。此后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且将其军事化。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2017年表达过同样的担忧，他在一次演讲之中表示，中国正是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而南中国海的今日可能就是北冰洋的明日。他又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一些活动可能会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长期的隐忧。他举例说， 作为维护美国北冰洋海权的一个主要的机构，美国海警队监察到中国的船只经常出现在北冰洋，甚至在美国大陆的延伸地带实施勘察活动。中国在白皮书之中毫不掩饰对北极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航运价值的兴趣，对北极的战略和军事价值就一字不提，但是中国的媒体就没有保持一致，他们在经忽悠了北极航道，中国就会突破美国等国在太平洋水道的可能封锁。他们又说由于中美博弈陷入全球战略的博弈，原有的传统航道对中国来说充满了潜在的战略的风险，北极东北航道将会绕开南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等这条传统的航道，而北极西北航道将会绕开通过巴拿马运河的太平洋航道。另外一方面，北极地区上空和北冰洋海域亦是当前世界主要核大国投掷核力量的必经之路和必争之地，就是远程洲际导弹的飞行路线，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的意义。新西兰极地期刊布拉迪指出，中国需要在南极和北极的北斗导航系统建立卫星接收的基站。虽然北极的战略意义是如此的重大，但是分析人士指出，那些都是长期的目标，有些甚至到了2070年才有可能实现。和中国的长期目标相比，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川普政府对北极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美国在奥巴马时代对北极给予了不少的关切。2013年奥巴马政府公布北极地区国家战略，2015年奥巴马到访阿拉斯加州，成为首位踏上北极地区的美国在任总统。同时美国和挪威、加拿大等北极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亦都不断加强，但是川普政府并没有将北极提上议事的日程。威尔逊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建议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拒绝接受中国冰上丝绸之路的表述，他又说将冰上丝绸之路纳入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框架之下，令人担心中国将要在北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他又说，你如果要读一下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你就会看到从头到尾都体现了习近平主义或者是习近平宣言。白皮书一次次引用了他希望的言辞，不单止提到了经济全球化，这些是他去年在达沃斯演讲的主题，今年留学亦都一再强调这样说。他还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是习近平关于中国角色和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和框架，强调中国的善意。他又说，一如中国的其他文件，通过这份白皮书，中国要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不过美国主管海洋事务的前官员波顿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北极圈的所作所为还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并没有什么引发争议的动作。中国在北极的拓展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和美国争夺对北极的控制权。中俄联手的项目已经初见成效，去年12月8日，中俄能源合作重大项目被誉为北极圈上的能源明珠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 工程正式投产，这次是目前全球罕见的特大的液化天然气工程。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在北极开发上面，无论是从政治或是经济上来看，俄罗斯是最大的获益国，而中国并不对俄罗斯构成挑战。俄罗斯是北极开发的主导的力量，而中国会获得市场价格的北极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美国拥有的啤酒的酿酒厂是2001年时候的7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尔伯恩的报道。
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是啤酒工艺酿造复兴的领军州，2006年时的啤酒厂数量最大，分别是27家和45家。到了2016年，科罗拉多州增加到204家，加利福尼亚州333家。劳工统计局表示，全美只有6个州的啤酒厂少于10家，没有任何一个州的啤酒酿造厂数量出现下降。根据美国酿酒商协会的数字，2016年整体啤酒销售稳定，但是啤酒工艺酿造增长6.2%，进口工艺啤酒亦增长了将近7%。美国整体啤酒市场估计达到1076亿美元。 2004年美国啤酒酿造总量为大约500万桶，到2016年这个数字增长到将近2500万桶，一桶啤酒略多于117升。劳工统计局表示，在啤酒酿造行业工作的美国人数量2013年增长到3万多人，而之前的2001至2008年期间人数基本持平，最大的增长出现在2015年和2016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希尔伯恩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垂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文海两度被捕之后，他再次表示认罪。中国签署首项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长期协议，后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瑞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文海上个月在一架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被中国警方带走，此后音讯全无。现在他以一种离奇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在星期五在浙江宁波看守所，桂文海在中国政府安排下召开了一个只有几个经过当局是批准的媒体出席的发布会。这些媒体说桂文海谴责瑞典政府炒作这个事件，甚至声称考虑放弃瑞典国籍。这是53岁的桂文海第二次被中国当局拘捕，亦都是第二次通过视频忏悔自己的错误。在2015年五名香港的书商失踪的事件震惊中外，桂文海是其中的一位。在几个月之后，他出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上供认自己多年前酒驾致人死亡，之后他被关押两年，在去年十月获得释放，但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披露，中国公安部在两日前同他们接洽，邀请该部到宁波出席发布会，同时获邀的还有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几家媒体。多名中国观察人士用超现实来形容这次发布会。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研究员魏伟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推特上批评中国当局单独关押桂文海，并且可耻地编造出这些采访和视频，不过他同时认为这些手段是非常之笨拙。中国签署首项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协议，川普政府此前曾经呼吁中国向美国供应商开放这个迅速成长的市场。前尼尔能源公司在星期五说，该公司已经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署两项的采购协议，从美国的墨西哥湾的岸区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根据这项协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每年将会获得12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直至2043年供应的部分液化天然气将会在今年开始，余下的将会从2023年开始运往中国。美国总统川普去年访华的时候，包括前尼尔公司的总裁杰克福斯科在内的两名液化天然气行业的高管随川普一起出访北京。在川普访华期间，前尼尔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署了一份的谅解备忘录，以便最终达成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合约。白宫星期五证实，又有一名的职员因为家暴指控而辞职。白宫首席副发言人拉吉夫沙亚说，白宫演讲稿的写手大卫索罗森星期五辞职。在两日前，白宫秘书罗伯波特因为两位前妻的指称受到过他的虐待而辞职。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率先报道了对索罗森的有关指控。他的前妻对邮报说，在他们短暂的婚姻当中，索罗森曾经对他施暴，并且在感情上虐待他。索罗森就否认这项指控。白宫发言人说，白宫官员针对这些指控质问过索罗森之后，他就辞职。美国总统川普说，自己对两日前波特的辞职感到非常悲哀。对波特的这些指控的曝光，引发外界质疑白宫的高级幕僚面对员工据称有不当行为时候的态度。美国官员说，本次的冬季的流感疫情在上个星期进一步恶化，疫情几时会达到顶峰仍然未清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发表每周报告说，这次流感季节因为疑似流感症状而住院的人，在该中心自从2010年是建立了目前的追踪系统之后，人数最多的。报告说，上个星期在就医者当中，每13次就有一次是因为流感的症状。根据这份报告，除了夏威夷和俄勒冈之外，流感仍然在所有的各州普遍存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代理主任安妮舒查特对媒体说，在2月3日结束的这个星期内，据报告有10名的儿童死亡。
美国西部大州加州危机处理官员改变规定，发布灾情撤离警告的时候，取消了原有的自愿的饲养。圣巴巴拉郡的官员说，事件前3日将会发出警报，事件前24小时就会发出强制撤离的命令。这项改变始于上个月发生的造成重大后果的泥石流灾情之后。警方说，他们在1月9日的泥石流灾情之后发现，有些人只是关注自愿这个词，而没有认真对待撤离的命令，误以为会有一定的安全的措施，而实际上是没有。当局说，那场泥石流导致21人丧生，还有2人到现在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自从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和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市之间在移民执法上的激烈冲突，引发了大众对美国联邦体制的辩论。地方政府如果违抗联邦法律会怎么做呢？联邦和州究竟谁有最后决定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川普总统1月31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中，展述了移民改革的4大支柱，其中之一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重新在南部边界建造一幅巨大的围墙，堵住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趁虚而入的漏洞，并终结捉了又放的危险做法。之前美国司法部向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施压，要求他们遵守联邦移民法规，协助联邦政府执法。这些庇护州或者庇护城市在移民执法问题上公开与联邦政府叫板。以加州为例，该州从年初开始实施一项法律，对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实施严格的限制。美国司法部1月24日致函全美23个司法管辖区，要求他们出示有可能显示各司法管辖区执法官员是否非法限制与联邦移民当局分享信息的文件。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指出，该机构曾经对有可能违反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法律、政策或者做法表示关注，并且通知所有23个司法管辖区。这个联邦法规旨在促进地方和联邦政府与移民执法有关的信息共享，它同时亦是各司法管辖区获得2016以及2017财政年度白恩司法援助拨款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讲，就是他们如果不遵守该法规的要求，就将失去联邦拨款。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欧麦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上述司法管辖权在接受2016财政年度拨款时做出要遵守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承诺。据此，联邦当局要求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分享他羁押的外籍罪犯的相关信息。一旦知道外籍罪犯的获释日期，联邦当局就开始对这个人的递解程序，并有可能将他驱逐出境。欧麦利说，
It's the government's belief, it'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belief that this, the ability to do this allows us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欧麦利说，美国政府和司法部认为做到这一点有助于保护公共安全。如果将从事了一宗犯罪而且有可能再犯的人释放，或者实施所谓的庇护城市政策，被这个人重返社区并再次犯罪，既破坏法治和公共安全，亦被联邦、州、地方以及部落执法人员的安全造成损害，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难以进行。但是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以利亚·索敏强调，只有美国国会能够对联邦拨款附加条件，联邦政府无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国会从未通过法律说地方政府如果要得到联邦拨款，就必须协助联邦政府遣返无证移民。索敏说，
The only way a federal system can work is if there's at least some limit.
索敏说，要使联邦体制行之有效，唯一的办法是对联邦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施加某种限制，否则地方政府就要完全听由联邦政府摆布。如果不对他们这样做的权力加以限制，州政府将不再拥有他的独立权力。美国法律体系实行的是双轨制，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讲，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 本憲法和依照本憲法制定的合眾國法律，以及根據合眾國權力所締結或者將締結的一切條約，均為全國最高法律。即使與任何一州的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各州法官仍然應該遵守。任何一州憲法或者法律中的任何內容與之抵觸時，均不得違反本憲法。這個條款通常被稱為至高權力條款。但是伊利諾伊大學法學院教授維克拉姆·戴維·阿馬爾指出，過去25年來，聯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決中指出，各州不能夠阻止或者妨礙聯邦政府實施聯邦法律，但是州政府官員如果不願意，亦不必積極參與聯邦政府的行動。聯邦政府不能夠強迫州政府官員必須服從他的命令，阿馬爾說。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tween state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The states can't.
阿馬爾說，美國現有的這種聯邦和州政府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州政府不能夠阻止聯邦政府履行它的職責。反過來，聯邦政府亦不能夠對州政府指手畫腳，說你們是我們的僕人，你們是我們的幫手，所以我們試圖在這兩個權力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而移民問題只是取得這個平衡的一個方面。但是曾經就職於里根和魯布殊政府的華盛頓市律師戴維·里夫金說，這個根本不涉及聯邦政府強迫州或者地方政府官員進行聯邦法律的問題。他說，
What is involved here is a willful effort by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李夫金說，這個事件所涉及的問題是州和地方政府官員故意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官員，甚至包括連鎖酒店和餐館在內的一些私營領域自願遵守聯邦法律的行為。這樣做是絕對違憲和違法，他們所做的實際上是妨礙聯邦移民法律的執行。根據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聯邦移民法律優先於州和地方法。李富金律师说，庇护州和庇护城市的法律和条例严禁州和地方官员以及私营领域的雇员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供被羁押的外籍犯罪人员的信息。这种做法不单止干涉联邦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明显阻碍联邦政府完成于1965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有关的目标。联邦最高法院2012年判决说，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优先于州法令。李夫金律师对联邦政府维护联邦法律的至高权力的行动表示支持，因为单从政策层面来看，如果各州各自为政，将使整个国家走向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最终是通过法庭诉讼还是国会立法得到解决，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爆发嘅美国南北战争系一场关于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嘅斗争。当时嘅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信各州冇咁样嘅权利，并且因此向试图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宣战。林肯对南方宣战的唯一原因是要捍卫联邦的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南方黑奴亦成为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林肯本来想将奴隶问题置于战争之外，他担心奴隶问题的介入会削弱北方斗志，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联邦统一而战，但是不愿意为解放奴隶而战。此外，林肯还需要保住尚未退出联邦的四个奴隶州的支持，他们就是德拉瓦、肯塔基、马里兰和密苏里。林肯不敢担保如果宣布战争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是否会失去这四个州的支持。起初林肯还能够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为了捍卫联邦统一而进行的战斗很不顺利。在南方邦联腹地维吉尼亚，北方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重大战役。为了保证战争能够继续得到支持， 林肯被迫承认脑底问题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1862年9月22号，林肯宣布了有关南方反叛州奴隶命运的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再次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基于政治原因，宣言不适用于依旧忠实于联邦的各州的奴隶，亦不适用于维吉尼亚的洛福克和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附近地区的奴隶。大多数反对蓄奴的领袖都对这份宣言拍手称快，他们等待这份文件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亦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觉得宣言不够彻底，只是解放半州的奴隶，没有解放所有奴隶。林肯解释说，解放奴隶宣言是战争之举，他行使的是战时统帅的权力，因此只对敌方领地有效。林肯承认他个人相信奴隶应该一律得到自由，但是他认为宪法没有赋予他解放所有奴隶的权力，他希望能够在和平时期逐步加以解决。林肯解放奴隶的政策受到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赞赏。英国对美国的南北战争格外关注，因为北方海军封锁港口，切断了南方的棉花出口，英国纺织业从而失去原材料，很多工厂被迫关门，数以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对美国内战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英国政府，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感到担心。最后1862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英国领导人表示出面干预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打算帮助调解美国的这场内部争端。英国打算提出一份和平协议，使北方承认南方的权利，如果北方拒绝的话，英国就准备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林肯要宣布解放南方的奴隶。突然之间，美国内战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场关于南方权利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涉及人类自由的斗争。英国人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一听说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他们立即转移支持林肯和北方联邦，原本打算提出的和平协议亦胎死腹中。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使南方失去了英法两国的承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总统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使南方失去欧洲国家的支持，解放奴隶宣言亦使南方火冒三丈。南方各大报纸纷纷对林肯发起攻击，指责他企图在无法武力占领的各州掀起一场奴隶起义，还说解放奴隶宣言是鼓励奴隶去谋杀白人。针对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南方邦联议会提出了好几项决议案，其中一项决议提出将所有从北方捕获的黑人士兵都变成奴隶，另外一项决议提出将率领黑人士兵的白人指挥官一律处决，甚至有些南方议员提议凡是发表反对奴隶制度言论者一律判处死刑。北方大多数人都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拍手称快，但是亦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更多的奴隶州退出联邦，这些州会转移加入南方邦联， 另外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北方，会抢走白人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原因，1862年是国会选举年，当时民主党是反对党，民主党领袖认为反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可以增加民主党候选人胜选的机会。民主党人说，这个政策刚刚证明政府掌握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极端分子的手中。林肯虽然1862年9月22号就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但是他说要等到1863年元旦才会签署生效，这个就给了南方各州100日的时间，如果不结束反叛就要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有些人以为林肯会在最后一刻撤回解放奴隶宣言，他们不相信林肯会在这么极端的法案上签字。他们指出新政策只会增加南方的斗志，使内战持续更长时间。另外一些人指责说解放奴隶宣言根本不合法，他们提出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力。林肯就此做出回答，他说，我认为宪法赋予了战时统帅特殊的权力，你最多只能够说奴隶是财产，根据战时法令，任何财产不论是敌方还是友方在需要时都可以拿走。1863年元旦前夕，一位国会议员问林肯是否仍然计划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我已经立定主意一定要签，我决心已定，我们要摆脱困境别无选择。不过虽然我职责明确，但是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我希望民众能够理解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愤怒，而是为了更高的利益。元旦早上，林肯十分繁忙。根据传统，总统在元旦这一日要开放白宫，祝参观者新年快乐。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之后，林肯回到办公室，他提笔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前停顿了一下，这样说，我这一生都没有好像签署这份文件时这么肯定自己是正确的，我一整日都同人握手，膊头都酸了。人哋睇到呢份文件嘅时候，一定会话佢肯定好犹豫，但系无论点样，呢个纸仲系要签嘅。讲完呢番话，林肯挥笔喺文件下方签上咗自己嘅名，发布咗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嘅文件之一。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一起吃中午饭的时候，聊天就讲起了李华的室友小陈。 Michael 在谈话当中就教识了李华两个年轻人常用的美国词汇，分别就是 cycle 和 laid back。
Hey 李华，You look upset about something. What's up?
唉，咪又系我个同房烦死我咯。佢今日又嚟烦我啦，话以后唔准我再煮中国餸，因为佢唔中意厨房里边嘅油烟味。
She said what? Your roommate is a psycho. She's crazy.
你头先话佢系乜嘢话
？I called her a psycho. P-S-Y-C-H-O.
A psycho.就是我们中文里面时时讲的神经病，是吗？
That's right. Also, Psycho was the name of a famous movie about a crazy person who killed people in a hotel.
诶，我听过这部电影叫做《惊魂记》，不过你说我的同房是个 Psycho， 你不是真的以为他发神经吗？
Well, I guess she isn't crazy. Usually, we just call someone with strange behavior and a bad, unpredictable temper a psycho.
Bad, unpredictable temper, 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哎呀，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同房啦。Michael, 再举几个 psycho 的例子好吗？
Well, my last boss was a real psycho. One time, I came to work 1 minute late, and he yelled at me in front of everyone.
真的？他当着很多人面前骂你？这种人真是有病的。Michael,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 psycho 的例子啊？
Well, ask any American, and they'll probably tell you about some famous serial killer. They are psychos.
哦， psycho 也可以真的指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狂。
That's right. We might call someone who kills people for no reason a psycho.
咁听起嚟，我嗰个同房冇咁严重，不过我都要想办法同佢好好相处。你话啱唔啱啊 ，Michael？
Well, when is your apartment lease going to expire? You can always ditch your psycho roommate and find a new one.
诶，好主意，我哋公寓嘅租约仲有两个月就期满咯噃，嗰阵时我就可以搬出去啦。
Well, let's look at the roommate wanted ads in the paper.
你喺度睇寻找室友嘅广告，等我嚟睇下先。呢段广告话 ，wanted, friendly, laid-back female roommate to share a two-bedroom apartment. Michael 啊，呢个 laid-back 点解噶
？Laid-back, laid, L-A-I-D, back, B-A-C-K.Describe someone who does not get angry or excited easily. This person doesn't want a psycho roommate.
Oh, laid back 是形容一个人个性比较随和，不会轻易发脾气。Michael, 你觉不觉得我脾气好好，好容易相处呢？
Well, I guess so. Usually you are laid back, but not always.
Hey, 你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吞吞吐吐啊？有嘢就讲出来了。
Well...Remember when you got angry at your roommate for breaking your bicycle and then blaming you?
我認嗰次我好嬲，但係因為我個同房先對我無理取鬧啫嘛。
And you certainly weren't very laid back when she tricked you on April Fool's Day.
咁就係咯，嗰次亦都係因為佢喺愚人節喺度整蠱我，我先至發脾氣啫。
Well, and then your roommate?
哎呀，夠啦夠啦，唔好再提佢啦。我次次發嬲都係俾佢害嘅。
You're right, Li Hua. She's the problem, not you. You'd better find a new laid-back roommate.
没错，我们快点看广告吧。你看看这个广告说 Asian girl sits female roommate for two-bedroom apartment. Call Xiao Li Chen. 哎呀，这个不是我同房，他居然在瞒着我登广告，真是激死我了。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系学会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词汇嘅，一个咧就系 psycho， 指嘅就系一个人行为反常，中意发脾气；而另一个词语咧就系 laid back， 就系个性比较随和嘅意思。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个星期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